啊，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晚上要一同学习的是罗马书第八章。在第七章里面，保罗说他很软弱，他想行善行不出来，想改变恶没有办法改变。他说如果他所做是不愿意做的恶，不如他做的是里面的罪叫他做的。这个不是推卸责任，而是说为什么我这么软弱的理由啊，罪的力量在里面控制他，所以他想行善行不出来，想改变恶没有能力。那怎么样才能够解决问题啊？他说他不能守律法，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律法属灵，我属肉体，本就不同，所以不能遵守。然后又说我卖给罪，做罪的奴隶，完全被控制，所以没有办法行善离开罪恶。所以要解决问题，就是属肉的我变成属灵的我，本质的改变，然后罪的仆人变成耶稣的仆人，神儿子，改变身份，所以就能够满足律法要求。这个答案就在第八章啊，所以有了第八章，罗马书才有它的真正的价值。如果没有第八章，人类已经没有希望了，要灭亡了。那因为有第八章啊，这个宝贵的神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脱离罪，而且遵行神教训，然后得到永远的生命啊，永远的福气。所以我们晚上要学的这个第八章的内容非常重要啊，第八章变数很大，我们把它分成六段来学习。第一段是一到十三节，基督里的自由。那第一小段呢，一到第四节，圣灵释放我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一节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就不定罪了。这个如今就是表述跟第七章不同的阶段，第七章很软弱，第八章呢变成很刚强，所以如今这个另一种信仰的不同的经历。因此第七章虽然用现在数来表明，不等于现在的情况，而是用现在数表明，让这个问题讲得更生动更逼真，并不是表述信主后的保罗还是这么软弱。如果信主后的保罗还这么软弱，我们就没有希望了。所以第七章是一种回顾过去在法利赛人的时代没有信主以前的软弱。第八的开头就说如今，就另一个时间的阶段啊，就是现在怎么样呢？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什么叫耶稣基督里的？钦定本翻译哈，因为现在好多种，有一种叫钦定本。那钦定本有两种，一种是十六世纪，十七世纪啊出版的，一种是现代出版的。那十七世纪出版的钦定本，是用这个古文来表明啊，所以那个文法有的是跟现代文不大一样的。比较难了解，但是它翻译的更正确。现代版的千年版虽然容易去读容易去了解，但有时候翻译并不很好，所以我每次根据英文圣经都习惯用十七世纪出版的千年版。那根据这一个千年版的翻译，它什么样的人数记录人呢？就是那些不随从做底行却随从圣灵神的人，就是基督的人。随从圣灵行的人，当然他会活在基督里面，不会犯罪，所以就不定罪了。我们受洗是洗掉罪，但洗了罪以后还要过着基督里的生活啊。洗掉罪，受洗归入基督，有基督生命，有基督生命的人要过着基督里面的生活啊，就是把基督的生命表现出来啊，顺从圣而行，这样的人就能活在基督里面，不仅有基督生命， 更重要，活在基督里面，这种人就是基督的人，因为这样他不可能犯罪，所以就不定罪。假如你受洗后没有活在基督里面，还是犯了情欲，还是被定罪。但这里保障基督里人不会被定罪，为什么？现在活在基督里面，能够守耶稣教训，不会犯罪，当然不会被定罪。那为什么这个效果？二节是一个说明，因为就因为开始，为什么基督人不定罪呢？为什么基督人能胜过罪呢？这个第二节用因为做开头来说明这个理由啊。看第二节，因为受生命圣灵的力，在基督耶稣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力啊。这里有三个力，在七章有三个力，七章的二十三节说，我觉得肢体中那个力和我心中的力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力啊。这里一个肢体中另一个力啊，我昨天讲过，这个肢体中另一个力是讲情欲啊。为什么这里的肢体中的另外一个力可以解释成情欲呢？我们会加来参考加拉太第五章，加拉太第五章十六节，加拉太五章十六节，我说你们当顺从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情欲了。第十七节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啊。这里谈到了。受圣灵以后还要顺圣而去行，那才不会放纵肉体情欲，才有办法遵循神的教训。然后又说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那看我们靠哪一边。你靠圣灵这边，顺从圣灵，他来帮助你，加添力量，不放纵情欲。如果你不靠圣灵这边，反而去靠情欲那边，圣灵也帮不上忙，还是要过着这个属肉的生活啊。我们这里就看到情欲是在里面成我们的仇敌，跟圣灵相争。所以我们刚刚所看的罗马书第七章哦，谈到第七章二十三节，肢体中另有力，就是情欲在我们里面相争啊。然我们里面有罪的力，也有情欲在相争啊。那受洗以后，罪的力已经脱离了，因为我们受洗脱离罪，就脱离罪案，包括罪力。罪案是罪的这个罪名啊，罪名，罪的这个案状啊，就是这罪名了啊。这个已经属于就没有这个罪案，没有这个罪名了啊。好像法律在要审判一个人时候，突然他死去了，在罪案就一笔勾销。因为法官问口供问活人，然后处罚他，死去的问口供不会说话，定罪也不痛苦啊。所以一旦死去了，罪案一笔勾销啊。受洗脱离罪案，因为我们受洗就有罪的人跟主同属同埋葬，从水里写的复活的人是一个新生命啊。罪有罪已经死去了，所以罪案就一笔勾销。那人活着有犯罪的可能，一旦属气了就没有犯罪能力，所以就脱离罪的律啊。律就律法，就法律就有限制人行为的力量。那我们已经重生了，有新的生命了，所以我们就胜过罪的力量。那这里就谈到了肢体中另有一个力，我刚刚讲就情欲和我心的力交战，就良心啊。把我掳去，叫服从那肢体中犯罪力，就罪的力。良心跟情欲相争，情欲胜了，良心输了，就被情欲抓起来，交给罪的力控制哦，双面夹攻，不能动弹啊。怎么样才能解决呢？到了这个二十五节就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力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力了哦。 在诸前二十五节前面就强调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就能脱离了，靠耶稣才能脱离，如果不靠耶稣，我就胜不过罪的力，胜不过情欲啊，我就灭亡。靠耶稣帮助我，胜过情欲，胜过罪的力，我就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不至于被定罪。那么更详细的这个内容啊，这个理由啊，在八章就有一个说明啊。我们受洗，刚刚讲受洗是脱离罪的力，但受洗后还是有情欲，情欲是附着在肉体上面的，你活着就有这个肉体情欲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要常常靠圣人帮助、真理教导，个人努力去克服情欲，胜过情欲啊！情欲一个人一生活着都随着他，除非他死掉了就没有情欲，活着时候都有情欲啊！啊，比较说起来，年轻人情欲更强，年纪大了就比较这个情欲会慢慢的衰退，但还是有啊，还是有，所以要这个灵修的课题就一辈子靠真理教导、圣人帮助、个人努力。去克服情欲，这样才能够遵循主的教训。好，所以说受洗后罪的力已经脱离，罪的力不能压制我们，因为我们在恩典柱下，不在律法柱下，所以罪的力不能做我们的王控制，可是情欲是难免的。那因为情欲这个罪的力已经拿掉了，只有情欲比较容易克服了。如果受洗后罪力还在里面，你就很难克服，因为罪的力很强，这是魔鬼的遥控器啊，它是很强的。但受洗后在恩典柱下，不在罪柱下，就是不在律法柱下，不在罪力的控制柱下，我们就可以受神教训。现在我们看到第八章啊第二节，为什么基督里的人能够胜过罪啊，能够不犯罪呢？啊，因为第二节说明，受生命圣灵的力。在基督耶稣里束缚了我，使我脱离罪恩属的力啊！这里有三个力，一个是圣灵的力，一个是罪的力，一个是属的力。我刚刚讲力就立法，就法力，有限制人行动的力量。那罪的力就是说罪的力量，属的力就是属的力量。一个没有信主人，他不能脱离罪的力。不能胜过罪的力量，所以他应当行的善他行不出来，因为改变恶没有办法改变，因为罪的力很强。那么你替罪工作就拿了工钱，这个工钱就死亡。在六章的二十三有谈到啊，六章二十三节，罪的工价是死亡，你替罪工作就拿工钱，这工钱死亡。所以一个人假如没有能力胜过罪的力，必然的结果他不能胜过属的力，所以属就领了众人。可是圣灵的力更强，圣灵的力在这里面释放我脱离罪跟属的力。圣灵力怎么样说我们呢？我们受洗有圣灵见证发生功效，罪得赦免，就脱离罪，脱离罪案跟这个罪的力量啊。然后圣灵帮助加添力量，你就更有充分的能力去胜过罪的要求。所以借着洗礼洗掉罪，脱离罪案，借着圣灵的帮助，你完全脱离罪的力量、罪的控制，你就不犯罪。小罪是难免，但可以悔改得到赦免，大罪我们不敢犯。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啊，犯大罪而被除名的也有，但不很多，因为我们主讨那个大罪是不能犯的啊。亚当夏娃出生的时候一次而已就被赶入园，没有出第二次机会，因为那是很严重的罪啊。那我们教会根据圣经说，罪有两种，一种是追属的罪，一种是不追属的罪啊。不追属的罪是一般的小过犯，悔改得到赦免；追属的罪比较严重的。那哪一种罪叫追属的罪呢？圣经没有一个地方特别讲清楚，追种就是追属的罪。那我们教会几十年传统是根据十条诫命里面来判断哪一种比较严重，属于主意识的罪啊，就是说好像拜偶像，拜偶像背叛神啊，这个背叛神罪很严重。圣经说神就极度的神啊，你 背叛神的拜偶像，用偶像做依靠做丈夫，就是不贞洁，就是淫妇啊，神就很生气。所以拜偶像，我们认为这个是诸位属的罪啊。还有杀人，法律不准许，所以杀人也是诸位属的罪。那不孝父母看程度，如果是父母老了没有生活能力，你不照顾他，甚至有的打骂父母，这个外邦人也很少有这种情况的啊。如果这种人不悔改，应当也可以除掉他，不然你福音很难传。你传福音，但是教会里面有这种人，证人教会没有办法处理他，他们就会批评我们这个教会好像是邪教，好像恶教，怎么能够接受呢？所以这个不孝父母，如果是不很严重，还可以悔改得了赦免；如果很严重，劝他看看能不能接受教会的劝导。假如接受教会劝导回头了，还可以存留他；如果是劝他回头，他不回头，很恶劣啊，连外邦人都批评这样的人，怎么信耶稣有这种人呢？这个时候应当也要处理掉，不然就会妨碍传福音的工作。奸淫也是很严重的罪，在哥林前书六章有谈到，这个是很严重的罪哈。什么罪都在身体外面，只有奸淫是得罪自己身体啊。我们身体是神的殿啊，所以奸淫是得罪身体，得罪神的殿，也就得罪神啊。这个罪是很严重的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啊拜偶像啊、杀人呐、啊，很严重过分的不孝父母了、啊。或者奸淫呢，就是比较严重罪啊。好，那这里就谈到了，我们有圣灵的力啊，胜过罪跟死的力，就是洗礼、圣灵见证、活人功效、罪得赦免、脱离罪案，然后圣灵帮助我们所听教训，不再犯罪啊，活在基督里面，就胜过罪的力了。那胜过罪的力的结果，就胜过死的力。所以信主的人会胜过死的力啊。圣经里面常常讲信主人，包括教会的选民跟新的选民，暑期叫睡觉，就一睡来会醒过来，也就要复活。所以信主人暑期就是暂时的状态，一睡来到复活变成灵体，所以我们跟死是没有关系的啊。大概是40多年前或30多年前了、我曾经到过高雄去布道会。我讲为什么人的死呢？因为你有罪啊，罪怎么样得赦免？要受洗，罪得赦免啊。然后聚会完，有一个慕道者来找我，你刚刚说人会死因为有罪吗？我说是啊。你刚刚说在你们教洗礼罪得赦免吗？我说是啊。那我问你，你们教人不会死记吗？我说是啊。他一直看我，好像我在撒谎啊。我听他这么问，我就知道这个应当是基督徒才这么问哦。内行人的话啊，如果是外行的不懂圣经，也不会这么问啊。我就问他说：“你信主多久了？”他说：“7年了。”什么教会？聚会所。哦，聚会所圣灵很熟悉，有知道。不过聚会所先说有个范围，他怎么讲？讲了就那几句话啊。那既然你信7年啊，圣灵懂很多，我就问你啊。信耶稣人属地不在睡觉吗？他说啊。信耶稣人属地不在复活就醒过来吗？他说啊。你已经有答案了，没有属气了，睡觉了啊。有的睡几百年睡几千年，耶稣人都醒过来都复活啊。所以属是一个短暂的过程，结果复活得了永远的生命。因此我们信主人真的胜过死亡啊。受洗就胜过灵，这个永远的死就是魂的死啊，脱离这个灭亡啊，然后耶稣来圣灵复活，所以死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借助圣灵的力量脱离罪跟死的力，好，所以7章里面所提到的困难转弱，8章就解决了。然后我们看这个第3节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儿子成为罪人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这里说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，就是说不是全部不能行，是有些不能行，有些能行。律法虽然规定很多， 为了这个研究的方便，我们把它分成三类。第一类是礼仪类，宗教仪式，包括献祭、割礼、洁净礼。第二类是卫生类，包括饮食卫生、生理卫生。第三类是道德类，就十条诫命，每一条都道德类。前面数条是对神当尽本分，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后面六条是对人当尽本分，要爱人如己，这个是道德的要求很高。那么礼仪力卫生力很容易做到，所以它是能行的。但是道德力要求很高啊，尽性尽性尽爱主神，爱人如己，这两爱尽对人对神要尽本分，对人要尽的本分要求很高，很难做到。所以说有所不能行，就讲这个啊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的第三章，腓立比三章第六节，腓立比三章六节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义说我是无可主宰的啊。保罗说，从律法上义说他无可主宰就很完全，但是罗马书七章说他很软弱，想行善行不出来，想改恶又没有办法改变。那为什么在腓立比三章七六节这么说，从律法上义说他无可主宰呢？原来这里所说的律法上的义，就是讲礼仪力、卫生力。因为这一段的前面有谈到割礼问题啊，我们看腓立比三章第八节啊，三章第五节，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他第八天出生，八天就行割礼啊，这个是礼仪的一部分。然后说我是希伯来所生希伯来人，说我有很纯的希伯来血统啊，希伯来人就表示我的血统很纯，是希伯来人。好像有人去美国住了几年以后，得到美国的公民权，以国籍讲他是美国人，以血统讲他不是美国人啊，所以他不是很纯的美国人。那如果是有美国血统的，他会说我是美国人所生的美国人，表示我的血统很纯，是美国人，不是外来的啊。那他这里说希伯来人所生希伯来人，就我是很纯的希伯来民族，我有希伯来人的血统，亚伯兰祖孙啊，这是他们的夸耀。因为亚伯兰是神的选民，神的选民的使者，他是神的朋友。很多应许、很多福气都因为亚伯拉罕而来给他的祖孙的，尤其基督救主从亚伯拉罕祖孙出生，所以希伯来民族向来就以亚伯拉罕 的祖孙为他们的夸耀。保罗也在这里夸耀，我是希伯来人所生希伯，我是很尊的希伯来人，我是亚伯拉罕祖孙，我第八行割礼啊。所以他说从律法上一说我无可主宰，特别出讲礼仪力啊，献祭、割礼、洁净礼，还有卫生礼啊，饮食卫生、生理卫生，这很容易啊。那么罗马经这样说，他很软弱，想行善行不出，想恶不能够改变。那个时候跟道德有关系的道德力啊，就尽心尽爱主你神，爱人如己，要求太高了，做不到。那我们刚刚所看的八章的第三节，若立法因弱的人有所不能行。特别讲道德力有所不能行，那要怎么样决定呢？他说神就差遣自己儿子成为罪神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因为人软弱不能行，又 不行，不可以，一定要行。那怎么样才能克服软弱，怎么才行呢？他说神就差遣自己儿子耶稣基督成为罪神的形状。成为罪形状不是说也就成为罪人了、啊、他没有罪啊。如果他也是罪人，他怎么有办法救赎我们呢？罪身形状呢，有罪的人的身体的形状就是人的形状了、啊、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啊，从亚当以后人类都有罪，亚当把罪带到世界里，全世界人再看都是有罪，所以罪神的形状是讲有罪的人的形状，也就是人的形象啊。那我们这个可以参考罗马书第五章，第五章的十四节啊，第五章十四节，十五节后面就要说，亚当乃说了以后要来诸人异象啊，异象是异定形象，因为以书间讲亚当先被造啊，那亚当里也不有两千年，也不耶稣有两千年，所以说亚当以后数千年啊，亚当算起数千年后基督才出生，但是亚当是耶稣的异定形象，也就是说亚当没有被造之前，没有犯罪之前，神已经知道他会犯罪，所以就预定耶稣成为救主，不是亚当犯了罪神在考虑怎么救人，而是亚当没有被造之前，神已经知道他会犯罪，以神已经计划怎么救人，所以他说耶稣亚当以后也要来那个耶稣的预定的形象，是不是神要他犯罪呢？是不是神要灭亡呢？不是，神给那罪的意志，你可以怎么做都可以，但是三个果你不能吃啊、哦！自由是有限制的，没有限制，自由变成乱来。好像国在法律，在法律之下，我们都是平等的、自由的，但是有一些规定你不能触犯，你穿着被定罪哦。每一条路都让人去走的，你开车走路啊，骑摩托都可以，这个是自由的，但是有交通规则。假如没有这样规则，交通大乱；假如没有法律，社会就不能安定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神给他的自由意志有所限制的自由，没有限制自由变成放纵，那不是真的自由。啊，那神给他的自由意志先尊重自由意志，你杀的果不能吃，你吃不能死。后来他就出了，他的出神并没有干涉说，哎，叫你不要吃，你怎么吃呢？假如每次要吃，每次都要干涉说，叫你不要吃怎么吃呢？啊，人变成什么？变成傀儡，一个命一个动作，啊，这样人就没有尊严啊，这样得救没有什么价值。所以神给人罪一罪，人尊重他罪一罪，但我们不要恶用罪一罪，我们善用罪一罪，那就有永生。结果亚当恶用，那恶用这个情况，神早就看到了。没有创造他住的已经看到，因为神永远是现在，他们过着未来分别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说，我们在创世之前，在基督里被预定要拣选的。创世之前亚当还没被造啊，神已经在基督里面预定要拯救我们，因为神的神永远现在，没有过去未来分别啊。所以说亚当犯罪不是神要他犯罪，是神知道他会犯罪，因为神知道犯罪，所以在亚当没有被造以前，就预定耶稣成为救主来拯救我们。好，看回来罗马书第八章，第八章啊，第三节，神就差遣自己儿子成为罪的形状，就成为人的形状啊，不住有罪的人，是有罪的人的形象，就是人的形象。做了赎罪祭，就是把我们从罪里赎出来，这个赎的买啊，用他的宝血，用了圣门，就很高的这个价钱把我们从罪里买出来，这个叫赎罪。就是赎在赎的方法是要献祭牛羊啊，把牛羊杀掉，他的血就会除掉人的罪，就旧约的赎罪法。但是希伯来第十章说牛羊血不能除罪，所以耶稣才为人舍命啊！为什么牛羊血不能除罪呢？因为人的生命比牛羊更有价值，人有罪要灭亡，又没有价值，牛羊代替踢不过去，这种交易很不公平，神不会接受啊！所以牛羊血不能除罪。那既然牛羊血不能除，为什么就说在说你这么做会赎罪呢？因为呢，耶稣还没有出生，救恩还没有实现之前，一个取代的方法啊，好像建筑师要盖房子，先画一个设计图，做一个模型哦。那这个模型不能居住的，这个设计图也不能居住，要盖成楼房以后才能够居住。所以以建筑好的楼房来比较， 他的价值当然比设计图模型更高。可是罗网建好之前，这个设计很重要啊，模型很重要啊，啊，模型就给买房的人看，你买第几楼啊，房间在哪里啊，这个给买的人看的啊。那设计图呢，是建筑这个工程的一个计划，一个过程，都按照这个设计法的这个设计图的这个计划去进行。所以房子盖好之前很重要，等到盖好了，这个设计图或者是模型，你要保管可以，你丢掉可以，因为食品路已经建成，这个才能居住啊，设计图和模型不能居住。所以耶稣还没有来上救恩之前，就为书记树有功效的。如果觉得书献祭没有功效，救就没有个得救人。但是救人可以得救，就是靠这个献祭赎罪来得救。但是这个得救的功效要发生在基督再临的时候啊，因为基督再临的时候，救恩的人跟新的人一起被提着空遗嘱相遇，然后就到天堂去，永远跟主同在。啊，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后面那一段，还有天前书数章的后面那一段都有提到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再看这个八章第三节，做了赎罪祭，就用他的血生命做价值，把我们从这里买出来。他的舍命的赎祭赎罪，比献牛羊更有价值，更有功效。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不是他有罪，他的担当我们的罪，他本来没有罪，因为担当我们的罪被变成罪人，就替我们的罪去受处啊，然后就背叛属性啊，后来又复活了啊。我们谈到这里，再好了，再看第十一节，因为我们这一段是到第十节哦，第十节看了，我们就来看讲义啊。好，第十节。属立法的义啊，立法的义就是这个，刚我讲立法分成礼仪立、卫生立、道德立。那立法义是什么？礼仪立要求我们要圣洁的身份，过着圣洁的生活。因为礼仪的头一项是献祭，献祭要赎罪啊，赎罪你才是没有罪，你才被神称义成为义人。然后这个洁净礼就是要有圣洁的身份，加上圣洁的生活，啊，卫生力呢，包括饮食卫生、生理卫生。饮食卫生的例子，属于将所说洁净才能吃，不洁不能吃，也要求我们要圣洁的身份跟圣洁生活。啊，卫生这个生理卫生呢，就例如书上所说的，男人怎么说不洁净，怎么才洁净？女人怎么说不洁，怎么洁净？都是要求洁净、成圣的身份跟生活。那成圣的身份什么时候得到受洗时候？成圣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够表现出来？就是靠着圣灵的帮助、真理教导、个人努力追求，来过着成圣的生活，不是一次一下子就能够达成，是这个灵修是一辈子的课题。成圣身的硕士已经得到，可是成圣的生活是一辈子灵修努力的课题，不是马上能得到。当然我们要啊，经过这个时间啊，几年几十年以后，慢慢的达到这个目标，这个要求，这个是圣灵的帮助啊。那立法的义，我刚才讲啊，第一个就是献祭啦，还有这个割礼啊，洁净礼啊。就要求圣洁，这个立法的义要求圣洁啊，然后卫生力啊也是一样要求圣洁，然后是这个道德力啊，道德力要求爱神爱人啊，爱神爱人，这个爱神爱人怎么样去达到，也是圣人帮助啊。所以靠着洗礼洗掉罪，有成圣身份，被神称义，罪人变义人，不洁净变成圣徒，加上圣人帮助，过着这个成圣的生活，立法的义全部满足了啊！立法义就是有成圣身份，加上成圣生活，加上爱神爱人，这个立法的义啊！这个、立法义是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这个就对第一节的一个补充说明。第一节是基督里人不定罪了，基督人是什么人呢？ 就是不随从肉体行，却随从圣灵行的人。随从圣灵去行，不犯罪，所以不定罪；随从圣灵行，所以律法义就成就了，在我们这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人的身上。好，那我们做一段，这里告一段落，然后我们看讲义的说明啊。这个第一段是从第一段的一滴小的，从一节到数节哦。第一节说基督里不定罪，我刚讲过，所谓的基督里人就是不随从肉体行，却随从圣灵行的人。那这样的人不犯罪，所以不定罪。然后第二节，圣灵的律在于谁？释放我，就我刚刚所谈到的啊。这个圣灵见证让水化成水，让洗礼这个水有耶稣血，我们最多的赦免。然后圣灵帮助我们去守天教训，去满足你的要求，这样我们就脱离罪的力啊，脱离罪的力的结果就脱离死亡。因为你不能胜过罪的力，你就不能胜过死的力。你能够胜过罪的力，很助人，就胜过死的力。所以信主人属鸡叫睡觉，耶稣要醒过来，要复活。那再来就是这个，第一小段的第三项啊，基督做了赎罪祭，使律法义成了随从圣的身上啊。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，律法义就是包括礼仪律的、卫生律的，他说要求成圣，道德呢要求爱神爱人。啊，所以有所不能行，就是说道德力啊，道德力我们很难做到。啊，耶稣做了啊，耶稣定了罪案，这个罪案不是他的罪，是我们的罪，他担当了。这个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九节，出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这个除去下面有说明，或做背负，就是担当了，替我们背了啊，替我们担当了。那、啊、他本来没有罪啊，因为替我们担当，所以他变有罪了啊。所以所谓定了罪案，不是他的罪，是我们的罪，他替我们承担，那他变成罪人，所以他要被处罚，要死亡。那因为他没有罪，所以他要从死里复活。我们可以参考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哈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第二章二十三节啊，二章二十三节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，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诛人的手，把他钉十字架上杀了啊。这里所谓的无法的人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，就讲外邦人不懂律法，律法诸外不懂律法，叫无法，没有法律啊，没有律法。犹太以外外邦人没有律法，因为定他罪的是罗马政府的官员呐、啊，罗马政府官是外邦人，没有先割礼啊，所以他都不懂律法的。第二种意思就是无法，耶稣没有罪啊，不应当灭我，不应当定十字架，你把一个没有罪的清白的人定住啊，这个是无法的行为啊。等于眼中没有法律了啊，这个乱来了，这个不对了啊，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。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没有罪，你把他杀掉是无法的行为，然后定他为罪的人是没有法律的外邦人，没有先过礼，不是犹太人啊，这种人借着这种人的手来把他杀掉。然后二十四节怎么讲呢？神却将死的痛苦结束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主拘禁。为什么不能被主拘禁？因为他没有罪。我们会死，因为有罪啊，罪的公正死亡。那耶稣没有罪，因为没有罪，他不一定死，所以说死不能拘禁他，也就是说他要复活啊。耶稣的罪是担我们的罪，不是他的罪，所以死不能拘禁他啊，所以他一定要复活。有罪的人啊，被主拘禁了、啊。必属就要灭亡了，但耶稣没有罪，他不会灭亡，而且他复活，因为死不能拘禁他啊！啊，再来就是这个第二小段哈、啊，体贴圣灵是 生命平安啊，从五节到八节，我们现在看第八章第五节。因为随从肉体人，随从肉体是体贴肉体是，随从圣灵人体贴圣灵是。随从肉体体贴肉体，什么叫随从肉体？什么叫体贴肉体呢？肚子饿了要吃东西，为了吃东西去赚钱，工作工赚钱啊，那做工赚钱或者做生意赚钱，种田赚钱，这个不是体贴肉体情欲，也不是随从肉体去行。这个生活的必要，为了生存我们要工作，我们要钱才能够维持生活，这个不是叫体贴肉体，也不叫随从肉体。如果所作所为违背神的教训去得到钱或者得到出的东西，那就随从肉体，体贴肉体。神对亚当说，乐园里面东西你都会吃，如果你不违背神教训去吃三果以外，这个不算体贴肉体，不是随从肉体。那是没活的三果，你不能你吃必定死，结果大出了，那就随从肉体，体贴肉体。所以随从肉体，肉体就是说，凡是你所作所为啊，你做工赚钱啊，或者做生意种田啊，很多方式来得到钱，如果没有违背神的教训，那是生活的必要，那不算随从肉体，不能体贴肉体。如果你为了得了一些钱来维持你的生活，但你所用的方法是不合神教训的，啊，那就是随从肉体，就体贴肉体。好，那然后说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啊，就相反的，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，那就是说你所作所为是神所喜悦的，不违背神教训的，那你所作所为就随从圣灵，叫做体贴圣灵。结果他就得了生命。好，看第六节，体贴肉体就死。亚当因为体贴肉体吃了不能吃的东西，所以就灭亡了。那除了三个果不能吃，以我们今天讲在数录十五章那边说，耶路撒冷开会的一个决定，不能吃拜神东西，不能吃肉属牲畜，不能吃血。如果你违背神的教训去吃拜神东西，或是说去出这个动物血，或是肉属牲畜血没有流出来，出来肉，这个就体贴肉体了，这个是不对啊。啊，然后这个第六节哈，体贴肉体就是体贴圣灵，是生命平安。哦，体贴圣灵，所以圣灵去行，当然有生有平安呐。第七节。原来体贴肉体是以神为仇啊，因为是违背神教训，就跟神为敌了。因为不服神立法也是不能服，不服不能服就意思不同。不服是不愿意，不愿意反对否定反对啊。不能服呢就没有能力。所以一些没有守神教训的人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存心不服抗命啊，这个罪更重；一种是想行没有能力，这不能服。在罗马书七章，保罗说他想行但行不出，想改而不能改变，就是不能服，不是不愿意。但有人故意犯罪，不是不能做，而是不愿意做，故意犯罪啊，这个罪更重了啊。所以做体贴肉体的人，他的行为表现是什么？一种是不服神，就是抗命啊，这个更恶劣，罪更重。一种是没有能力服，不是不愿意，而是没有能力。那么这种要怎么样呢来解决呢？就是前面所谈的，要信耶稣，在基督里得到了释放，圣灵的力在基督释放我，脱离罪跟死的力，那就不至于随从肉体，体贴肉体，结果就生命平安啊。那如果你不信耶稣，没有解决这个根本问题，结果就是不能服，或者是不愿意服神的律法啊，那就被定罪了。第八节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啊，属肉体就是体贴肉体，属肉体人当然不能得到神的喜欢了啊。我们这一段要看到这个第八节啊，刚刚所看的第二小段，体贴圣灵是生命平安啊，属肉体的属肉跟属灵差别在哪里啊？随从圣灵，体贴圣灵，行的是属灵的； 随从肉体及肉体属于肉体的差别在这里啊。所以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为原则啊，生活原则啊，就是尊重神的这个命令吩咐啊，去尊重遵行，这样随着圣灵去行，体力圣灵去行，就是属灵人啊。属灵人就要把脱离罪的力量啊，因为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。如果你放纵情欲，体随从肉体，体的肉体虽然有圣灵，也帮不上忙，还是要被放纵情欲，还是要被定罪啊。那第九节的书段就第三小段，圣灵内住的果效。我们现在先看这个第九节。如果神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啊。这里谈到神的灵在里面，就是圣灵了。我们有圣灵啊，有些人会讲方言。我们的老传道、老前辈都讲灵言啊，说是要讲灵言。我们现在比较倾向于说方言啊，这个是翻译的问题。老传道、老前辈他们主张说是要讲灵言，那个是根据《身文理译本》，就文言文啊，文言文《身文理译本》。我们这一本和本是民国初年出版的，之前都是用《身文理》啊。以前中国人的文字啊，就用古文啦、啊，用古文，主页那一类哈、啊，这个是民国前的东西，叫声文理啊，声文理。那我们的老前辈啊说，受圣人要讲灵言，就跟着声文理的翻译啊，因为我们叫民国六年就已经有了啊，民国六年就已经我们教会，所以早期的传道长老之士他们都习惯用声文理，那翻成灵言。啊，所以就说灵言。那我们这个和本是用现代文翻译的，就翻成方言。正确翻译原来是舌音啊，原文就舌音呐、啊。所以李敬忠的译本翻成卷舌的说话，哦，这个翻得很好。卷舌的说话叫舌音啊。我们各国语言呐、啊，没有一个国家语言是单纯舌音的，不管是哪一个国的语言，有纯音，有舌音，有喉音，有鼻音。有舌属音，很多音合起来成一个语言呐、啊。单纯舌音怎么成一个语言呢？所以这个是属灵的话，很奥妙的啊。哦，我们自己听不懂，再讲话是神听懂啊，啊，天使也听懂啊。假如神给天有这个能力啊，他就会听懂啊。啊，我们这个叫卷舌的说话啊。有一个语言学家，他懂很多国家语言。有一次他五旬就会参加聚会，带录音机去录音啊。这个受圣充满讲这个方言啊，讲灵言是到底什么样的语言？他用录音机去记录啊，以前没有电脑，就用录音机记录。然后录音以后回来研究，他说他懂十几个国家语言。受圣灵讲的这个方言呢，是他所了解十几种各国语言里面没有的语言系统，没有这样的语言系统。他说这个天国化了。这个不是地上的话啊、哦，那使徒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，门徒讲的是别国的话啊、哦，圣经翻译，我看一看也可以。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四节啊，第四节，他们就都被神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述的口才，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里谈到别国的话。好像各国语言啊，下面就提到从各国回来一路上所五旬节里都听从自己家乡话，所以这里所的别国的话，就是根据他们所听的、所明白的翻译成别国的话。其实这里的别国的话，不是真的讲述的各国话，是讲方言，但是神给他听从自己家乡话、啊。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第二章第五节开始啊，那时有虔诚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啊，他们从各国回来，就是犹太侨民呐、啊，在外国侨居的犹太侨民回来耶路撒冷守五旬节啊，那因为各国回来，当然有很多不同语言呐、啊。第六节， 钟声一响，就门徒一百二十个被圣充满。啊，这个圣灵充满有一百二十个。我们看第一章啊，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啊，一章十五节，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也有一百二十名啊，参加就有一百二十名。那这一百二十名同时都被充满啊。看到第二章，第二章的第一节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就那一百二十个。第二节，忽然从天上有声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。到了这个第四节的时候，他们就都被圣充满啊，他们都被圣，就一百二十个全部被圣充满。然后他们说起别个话来啊，这个是听的人听成自己家乡话，其实门徒所说的不是地上的话，是我们现在叫灵言或者叫舌音啊，卷轴说话。好，第五节，那时有全能犹太人从各国来住的，也就是全城的人听成自己家乡，感觉很惊讶。好，我们看第六节，这声音一响，众人都来聚集，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人说话，就甚纳闷。第七节，那惊啊，多惊讶稀奇，说：“看哪、啊，这说话不都加利利人吗？”第八节，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？啊、哦，他们很惊讶，这些是加利利人呢、啊，怎么能懂我们的话呢？啊，这个从这个第九节以下提到，从各地方来的都听主题是相关，就很奇怪。他们是加利利人，怎么讲文化感觉很奇怪。但是到了这个时段怎么讲呢？时段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是新酒灌篮。可见追溯在场的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五节所说的虔诚人啊，虔诚的第五节了，虔诚的犹太人啊。然后时段所说还有人，就另一批人讥诮，为什么讥诮？听不懂，所以说他们是醉酒，就醉酒乱说话，听不懂在讲什么。假如是门徒真的讲各国的话，不但是全程听懂，连其他的也听懂才对，因为是地上话，你是哪一个国家的，你就懂你那国家话。可是这个是讲灵言，讲方言，天生人想给他听懂，给他磕耳朵听懂。说圣经讲翻方言，翻译方言啊，能够听就能翻了啊。所以神给这里有翻的因素，所以能听懂。那些讥笑人是不虔诚的，不虔诚，神不给他这个因素啊，他听不懂，就说他们是喝醉酒啊。然后彼得说明，现在是早上啊，不是下午，不是晚上啊，我们怎么可能一大早就喝酒呢？啊，告诉他们不是喝醉酒。然后就说明为什么你们会听我们讲这话呢？看这个三十三节，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说的时候应许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降下来。说圣灵会看得见听得见，看见什么呢？身体震动，听见什么呢？讲方言啊。圣灵降临是有表现的啦，看得见听得见啊，看得见身体震动，听得见讲方言啊，这个是当时的受洗情况啊。那我们看回来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现在如果讲受洗要讲灵言哦，其他教听不懂，因为圣经翻成方言哈、啊，所以没有办法，你就讲话也可以的，但这话不是地方的话，不是地上话，是属灵的话啊。简说的说话啊，你这样翻成怎样说话的时候翻得很恰当，就舌音呐、啊。我刚刚讲那个语言学家、啊，他说研究十几个国家的语言，没有一个语言系统是纯舌音的，但是方言是纯舌音的。他这个是天上话，不是地上话啊，是我们受的凭据啊。看回来罗马书第八章，第八章啊。如果神灵在你们心里，就有圣灵在里面，就不使肉体属灵啊。这个圣旁边有几个点表示属灵了、啊。圣旁边有几个点，就原来没有这个字，原来是灵而已啊，就属灵。 圣灵离的是属灵，属灵的人在罗马书七章那边谈到，若圣灵神的立法是属灵啊，我是属肉体，本质不同，不能遵守。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遵守立法呢？要变成属灵人。怎么样才变成属灵？要有圣灵充满，有圣灵充满是变成属灵人的第一步。然后你既然是属灵了，你要过的属灵生活了，随从圣灵行，体贴圣灵行，不要随从肉体，体贴肉体啊。受了圣灵就属灵人，应当过的属灵生活哦，随从圣灵，体贴圣灵，这样才对啊。然后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灵，就不是属基督啊。作为解，我现在做一个简单说明啊，没有基督不属基督，这个圣经的话不会错。问题是怎么去了解它，这个是一个重点。我去德国去两次，叫海德堡，第一次去1986年，第二次1988年啊，86年民国75年，88年民国77年啊，去了两次。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有一个青年啊来问我，那个青年已经受洗了啊。海德堡的信徒有的是在台湾或者中国道已经信我们教，然后到我们去留学。也有人到了留学以后才跟我们教接触来慕道，也有啊。那个青年是台湾已经信搬到那边，去那念书呢，后书在那信的，我没有问到啊。不过灵会求圣的时候，他也在前面接着按手祷告，没有得到啊，没有得到圣灵。等到这个祷告完，他来找我，他说圣经讲没有基督不属基督啊，罗马书8章9节。那我已经受洗几年，每次灵会都在前面祷告，接着按手祷告，到现在还没有受圣灵，因为我没有讲方言，就是没有圣灵。我已经受洗归入基督名下，罪得赦免，被称义，重生，有些生命在里面，但我不会讲话，就没有圣灵，我不属基督，那请问我属于什么东西？我说好，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啊。神的存在跟人不同，人的存在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分别，神没有，神永远现在。我们看出埃及记3章，出埃及记第三章14节。这里3章14节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住有永有的。神要选择摩西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。那摩西问神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假如我对以色列说，神差遣我把你们从这里带出去，他们问你所说的神哪一位，叫什么名字，我怎么回答呢？神告诉他，我是住有永有的。住有的住里有，没有人创造，没人生他。永有是永远存在，永远不改变。这个不是民主啊，是讲在存在了啊。为什么不讲民主，讲在存在呢？因为在旧圣经里面，神的名是隐藏的，连救恩也是隐藏的。救恩怎么样救呢？就献祭赎罪了啊。献祭是预表基督的救恩，救恩没有结束，是我们心内的观念来结束它哦。羔羊就是基督，祭坛就是赎价，是我们的结束啊。救恩本身没有这个结束，所以救赎呢，献祭赎罪，他不懂住预表先赎带的耶稣的救恩，他不懂这个。所以旧约圣经里面神的救恩是隐藏的，连他的名是隐藏的。旧约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谈到神叫耶和华，其实是翻译错误。耶和华这个字原文里面没有母音，只有主音。那如果没有母音，就不能发音，因为不能发音，你翻的耶和华是错误；有人翻亚威也是错误，因为不能发音，你就不能说怎么样翻译才对啊！不能发音啊，就没有办法用，没有办法用哪一个字来肯定神的名，就这样。那犹太人他们读就每处读到耶和华地方，他读成主，因为不能发音，所以读成主。那神的名隐藏起来，到什么时候显明？到现在才显明。我们看耶和华第17章，宴福音的第17章11节， 愿赎其当赎者，从今以后不在树上，他们却在树上。我往你那里去，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赎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啊！这耶稣和你祷告说：求你因你所赎给我的名保守他们。这个翻译不好，英文新耳的翻译不是这样，英文也不是这样啊。原文是说：你所赎给我的你的名保守他们，你所赎我的名是耶稣的名啊。啊，这是你的名，就是神的名啊！赐给我的，你的名，我的名是耶稣，这是你的名，是神的名啦、啊。哦，原文是这样，英文也这么翻译啊。我们这个翻译不好。我们从这一节的话就知道，耶稣就是神的名。那再就是说隐藏的，啊，是隐藏。所以犹太人把耶和华都当主，就为了隐藏啊。那既然这个耶和华原文没有母主音，只有母音，不能发音。神是怎么发音的？摩西怎么听的？问题在这里了啊！我的了解啊，当初神对摩西说应当有母音，因为没有母音你不能发音呐、啊，你也听不懂在讲什么啊！啊，后来摩西写五经书啊，故意把母音拿掉，剩下主音，让你不能发音，因为神的名在这书隐藏了，不让你知道的。到现在神名做耶稣啊。所以可能是神对摩西说是有母音，他才能够听得懂，神也才能够发音。然后摩西是有经故意把母音拿掉，让你不能念，不能发音，因为神里面是可畏的，不够随便称呼的啊、哦。到现在才显明，就耶稣这个名。好，那神对摩西说：“我的罪有拥有，不是名，是他的存在。”这个罪有拥有，英文圣经千人版的翻译，我觉得我是。我是这个是现在动作表述神用神用不改变，那这样的说明耶稣也讲过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24节，而这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，你们若不信我主基督，不要死在罪中。耶稣对犹太人说，不信我主基督必要死在罪中。这个基督旁边有几个点表明原文没有这个字，原文就要说您若不信我是必死在罪中啊。这个我是就神对摩西说我是那一个是啊，就是希伯来写的，但就有希腊翻译本叫希律译本，跟着希律译本的翻译出来3章16节那个注有用的就我就我是跟耶稣在这里说的我是，因为新的书写了文写的同一个字。你如果不信我就是那一位永远存在不改变的神，你要死在最终、哦、因为耶稣是救主，耶稣还没有救主、哦、那我们从这样了解神的存在是永远存在永远不改变，因为永远存在不改变，所以他没有过去未来分别，在他来讲什么都是现在发生的，正在发生，已经发生了，没有过去未来分别。所以圣经说人没有基督不属基督，以你讲你现在没有讲话你没有圣灵，这个是对啊。可是以神来看，看到你的未来是显得现在你已经有圣灵了，因为圣灵是应许的，应许一定会了。我们看使徒第二章啊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第二章第33节，我刚刚所看的2章33节，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所应许圣灵把你们所看所听见浇灌下来，所应许圣灵是神应许的、啊、然后2章38节说，个人要悔改，后耶稣们受洗，将来作为得救，就必领受所受的圣灵。39节，因为这应许就给你们和你们儿女。这应许包括前面所说的受洗跟受圣灵，这神应许要给你们和你们儿女。啊，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以弗所书的第一章。第1章第13节啊，13节，你们既听见真理道， 就是那叫你们得了福音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圣灵为印记。这里是讲应许圣灵，圣经很多地方提到圣灵是应许的，那神是信实的神，他应许给你一定给你。所以你讲你现在不讲方言，你没有圣灵，这个对啊，因为你有神主时间限住了，你有过去现在未来分别的啊，现在没有对了，你不讲方言了。但是用神来看不是这样，因为你未来是神的现在，神没有过去未来分别，永远是现在。所以用神现在来说，你一定有圣灵，因为你经过了几个月、几年，或者几年后，都现在长面前的人看到了，他都一株一见的神。所以用神的意志意见来讲，你已经有了，所以你已经属基督了，不是等到你讲话才属基督，因为你圣灵是神应许给你，而且你将来都是情况神已经看到了，所以以神来讲，你已经属基督了。我就给这样给他解释啊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啊，先看罗马书第八章啊，这个我们应当明天会看到，先看的可以。罗马书的第八章，第八章第二十九节啊，八章二十九节，他预先所铸造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然后二三十节，他预先所定下的人，又召他们来啊，以下省略。这个十九的有一个预先铸造跟预先定下，三十的也有预先定下，预先铸造说预知，预先定造预定，那预知预定有没有前后关系呢？加尔文认为有前后关系，神先预定才预知，但是我查考圣经，神先预定才预知，圣经没有根据，反而先预知才预定，有神的根据。虽然先预知才预定有根据，但我们不要强调这个观念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永远现在，永远现在就没有前后关系了，所以哪一个先哪个后就不要强调，因为神就永远现在。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同时预知同时预定，而且神预定就预知你的预定，神预知预见亚当犯罪就预定灭亡，神预知预定亚犹大会骂耶稣，就预定他灭亡，不是神让他灭亡，是神的预知预见里面看见主道他走灭亡的路，所以在预知里预见里预定他的灭亡，不是神让他灭亡。如果神要他灭亡，人就没有做预知，人就完全被控制。神要灭亡，我没有别的选择啊，就不预知里最最会负责任。有罪预知，你妄想做预知，你要为主行为负责任，要被定罪啊。假如人没有问主的意志，完全被控住了，神要我犯罪，神要我灭亡，我没有别的选择，没有责任嘛，所以神定我罪，神没有道理嘛，不是这样啊。是意志里的意定里的啊，意志里的或者意见里的意定同时发生，同时神意见意志同时决定。所以这个意定论跟圣经不一样，宿命论是很悲观的人生观，没有努力的空间，命该如此，没有别的选择，无可奈何，就很悲惨啊、哦！好像佛教的轮回说，那就宿命论了。前生因，今生果，今生因，来世果。就你今天的结果是前生带来的，哦、好像说有的人结婚嫁给一个没有道理的丈夫，常常用暴力来对待他啊。哦啊，你如果用这个预定，用这个宿命论的了解啊，你前生欠我，我这一生来讨债，所以你不要反抗，你反抗再还不完哦，下一个辈还要再还哦，哦，这个是很悲哀啊，这个不对哈、哦，啊，轮回就是你行善你就出生好的结果，你如果行恶你就到畜生道变成畜生了，或者是成为。命运很不好的一个人啊、哦！如果属鸡在投胎在出生啊、哦，为什么人越来越多呢？轮流的永远是那几个人在轮流啊、哦，属鸡投胎一个人，属鸡投胎也是一个人呐、啊。那亚当神创造只有夏亚当两个人，为什么现在人有几数于哪里来啊？ 而且有的投胎成为牲畜啊，牲也是越来越多，哪里来啊？啊，这个很大的矛盾啊，奇怪了，佛教徒里面有很多有学问的呀，这么简单逻辑怎么不懂？这很奇怪啊。好了啊，我们不再讲太多，就是说我说我们所说预定啊，是跟宿命论不一样。宿命论如命盖主主，没有努力的空间，没有办法选择，因为已经安排好、设定好，不能改变了啊。预定不知道，预定是有努力空间的，所以耶稣才说，天国是努力进去的，努力的人得到，你有努力空间呢、啊。啊，圣灵也说，我们要万劫不要往前奔跑，要得到将来天的天赏赐，都有努力空间嘛。预定论有努力空间，宿命就没有努力空间啊。所以犹大灭亡不是神要灭亡，是神看见他走出灭亡路啊，预知里预定的灭亡啊。我们看耶稣书记章，看一个。约翰福音这个十七章，十二节，十七章十二节，我与他们同在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包着他们，我也护卫他们，其中除了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的，好叫经上的话都应验啊！这里说犹大就灭亡之子，好将经。好叫经的话都应验，如果犹大悔改，经上的话怎么应验呢？啊，所以说犹大不悔改，不会悔改。有人说，如果犹大悔改，魔鬼会找别人来代替犹太来买耶稣吗？这个是不可能假设，因为犹大如果悔改，应圣经话不能应验了。啊，所以灭亡之主一定灭亡，经的话才应验。我刚刚讲，不是神要灭亡，是神看他走的灭亡路，结果是灭亡啊。不是神要灭亡，如果神要灭亡，没有人没有做遗嘱，就不会做行为负责任。是神看见他走出灭亡路，耶稣说他耶稣在洗脚时候，几处提醒他悔改，他没有悔改。耶稣也知道他不悔改，但是尽人的本分，尽人本分去要你悔改，你不悔改，你要为这个行为负责任。所以说你要做，你去做吧，任凭他了。好，那所以这个我们所谓的预定啊，就是预祝你预定。人有努力的空间啊，人会自己去选择，看你要走哪路，就有什么结果。所以我就对这个弟兄说啊，以你来讲，你现在还没有圣灵，因为你不会讲方言；以神来讲，你已经有了，因为神应许给你，一定会给你的啊。而且你将来都是要情况神能看见了。所以用神的现在来讲，你已经有圣灵啊，你的未来是神的现在。那有人就说，如果神一定要给我，早晚都会给我，最慢要离世要给我，那我现在不必这么苦祷告啊，我祷告的声音都沙哑了啊，还没有动静啊，膝盖皮都破裂，都破了，流血还没有动静，何必这么苦呢？反正我要离世的时候才能给我嘛，这样想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得胜不是单位的得胜而已，得胜的好多帮助，帮助你明白真理，帮助你改变不好习惯，遵循神教训，帮助你过着长生生活，好多帮助啊！还有给你里面有喜乐平安，也是圣灵作用啊。所以他好多恩典要给你，不要等到离世才给你，那你就上住了几十年的很多恩典，那没有得到啊。所以虽然神应许最慢你要离世要给你，因为是神应许不会落空啊，除非你犯什么大罪，不配得圣灵，早晚会得胜啊。有些人要离世才得，我的义务就离世的时候得胜灵。他本来是有糖尿病很严重，后来受洗后严重，这个糖尿病得医治了。说糖尿病末期，他的腿都在烂，而烂的地方，这个伤口就没有办法修复啊，就变成黑色皮肤这样啊，很可怕啊。啊，他自己当医生没有办法医好，后来他到我们教会来慕道受洗，得医治了。过了几年以后，他本来心脏不怎么好。最后离世，因为心脏病发作啊，在床上休息的时候，突然要爬起来啊！我的那人的哥哥那还没有来叫墓道，不懂这个受伤的情况，以为病人要安静才就把他压下去，压下来他又起来，又把他压下去，第三次没有力量压起来，就卧在床上都剩脸啊！他听不懂讲什么啊！我的义母在那里啊，爸爸在讲说，我听不懂。我义母说大概讲语言哦，你注意听。他说我一句都听不懂啊。后来才说原来那时候他读圣灵，讲方言他听不懂。好，后来我的 那人都也来慕道啊，也来受洗啊，哦，才原知道原来那一处他得圣灵啊，气断的时候才得圣灵，得圣以后过大概过了半脚一个脚柱之内了，就气断了。有的人这样啊，神应许一定会了啊，好像那个大同教五少这个少长老啊，哦，他求圣灵求大概五六十年吧，哈，很久很久，好像五十年啊。九五十年才得到圣灵啊，啊，得到圣灵以后立职数没有多少，就安立长老啊，啊，现在已经离世了啊。那台南有一个姓林的弟兄，大概叫楚贝啊，他也是求大概五十年才得圣灵啊，所以神灵是一定会啊，不过早点得到更好，所以我们要迫切祷告早点得圣灵。因此我就对那个青年说啊，在你来看，你这里没有方言，不没有圣灵，这个对。在神干你一定要圣灵，因为你为的是神的圣在，所以你不要说我没有圣灵，我不属基督，很伤心哦，那就信耶稣没有快乐啊。有一个弟兄在台北念书说啊，念大学说他们有这个啊学生团契啊，校园团契啊，有一次他们查经啊，查经就查异定论啊，异定论他们可能懂得很少啊，对异定有所误会啊，啊，说什么时候神立定了啊？那有一个弟兄从小出生就受洗，一直到念大学还没有圣灵啊，祷告求都求不到啊。那因为那就查经的主题就异定论哦，他就自己认为我这么久都没有圣灵，是不是神一定我不能得圣灵呢？啊，没有圣灵不属基督，那一定我没有圣灵，等于一定我不能属基督啊。那我来教做什么？就不来教会。后来有一个教会的一个执事啊，介绍一个姐妹是台中教会的啊，要把这个弟兄配给他啊，啊，这个弟兄没有来教他主道，没有圣灵他也主道，然后他为这个圣灵祷告啊，说主耶稣啊，你如果要配这个给我啊，你要给他有圣灵，然后给他恢复心来教会，我再放心嫁给他，如果他不是配给我的，你就不要勉强啊！啊，配给我才给他圣灵，给他赶快回头来教会，这样祷告。哎，祷告没有多久，这个弟兄受圣灵啊，恢复心来教会。然后这个姐妹来告诉我说：“祷告，祷告。”我说：“什么祷告？”啊，他说他没有圣灵，我为他祷告，他就有圣灵了，然后又恢复心来教会了。我向神说过啊，有圣灵回来教会的话，你就我再借给他。现在他已经有圣灵回来教会。我说那你就嫁给他，你是喜宴得到的呀，你不嫁给他你等骗谁嘛，我就嫁给他啊。现在已经过了应当二三十年吧，因为他两个孩子都这个大学毕业啊，结了婚了啊，他大概应当已经做阿嬷啊，这是这样。好，就对异丁一个误会啊，假如以后有机会就讲异丁了，很多人把异丁当作宿命论，不是这样，异定论跟是完全不同啊，宿命论没有努力空间，命该如主，很悲哀。异定论有努力空间啊，说我们要努力进入天神的国啊。那晚上拖了太多时间了，因为罗马书八章啊，这道理很宝贵，我就多花一点时间来说明。那这八章我们应当明天晚上会结束啊。那安息日就进到第九章啊。好，请传道来结束。